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今天查克老师要谈论的题目是代代相传的罪。
当你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一个人呢，是从自己的父母身上来学习为人父母的角色。所以呢，如果这个人的父亲他做了一些愚蠢有罪的事，他们通常呢会不自觉地重复父亲所犯的错误，因为呢那是他们唯一知道的父亲形象。除非主耶稣基督进入他们的生命中，除非透过神福音的大能才能改变这种状态，否则他们就会借着自己父母的模式去为人父母，而这种状况呢也会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
查克老师要集中谈谈代代相传的罪，探索这个罪的影响，同时要让我们知道有复兴的希望。此外，他也要解释有关神颁布十诫的基础，使我们领受神的教训，将代代相传的罪所带来的诅咒扭转过来。好，请查克老师查考出埃及记第34章从第八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带领，我们又能一块来查考他的话语了。听众朋友，欢迎您来信跟我联系，请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了，我们今天呢仍然查考出埃及记的第34章。有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就是父母的罪会延续到他们的子女身上。我们今天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看到这种事件。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今天人们在他们的生命里遭遇到更艰难的处境，因为他们的父母亲的生活完全是一团糟。今天有很多年轻人，甚至是完全没有童年的记忆，因为他们将自己的心封闭起来了，他们和双亲的关系如同隔着一面墙，他们也无法告诉你关于他们童年时期的生活，因为他们心理上所受的伤害是如此的大，因此呢，他们就在心里筑起了一道墙，将童年往事封闭起来，让他们自己的过去沉睡，将它完全的掩藏起来。所以父母的罪会临到他们子女的身上，这是一个事实，是一个悲惨的事实。因为父母的愚昧，孩子们就成为无辜的受害者。但是感谢神，他为我们带来了出路。神在凡事都为我们预备了出路，神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将父母在孩子身上的罪恶洗去，并且呢使人得洁净。但是如果不是借着这个方法，那么父母的罪恶就会一代一代的在他们的后代子孙身上延续下去。当你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呢，你会发现一个人是从自己的父母身上来学习为人父母的角色。所以如果这个人的父亲做了一些愚蠢有罪的事，他们通常会不自觉地重复父亲所犯的错误，因为那是他们唯一知道的父亲形象。 除非主耶稣基督进入他们的生命中，除非透过神的福音的大能才能改变这种状态，否则他们就照着自己父母的模式去为人父母，而这种状况呢，也会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我们从当下这个堕落的社会中，就可以看到人们是多么的需要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啊！我们需要靠着福音来把这个沉溺在罪恶中的人们救赎出来。我为了自己在一个敬畏神的家庭成长，而是何等的感谢神呢、我为了我的父母双亲都委身于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感恩呢、在神所赐给我的恩惠中，我可以告诉你，我拥有一个敬畏神的家庭，这几乎是最接近顶点的恩惠了。我为此而不断的感谢神，特别是当我见到一些不幸的人，我的心呢总会被牵动，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机会去得知一个真实的爱的家庭是何等模样，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家庭是如何的美好。出埃及记第34章的第8节，摩西急忙伏地下拜，神从摩西面前经过，宣告了他的名字，并显示出他的荣耀，而摩西只有将他的脸俯伏下来，开始敬拜神。出埃及记第34章第9节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摩西向神提出了一个极大的要求，他说，神呐、你从我的面前经过，我已经看见你的荣耀，你也向我宣告你的名字，神呐、求你也在这百姓当中经过，赦免他们的罪，使我们成为你的产业。以下这个部分呢，是我所要强调的。神呐、你已接受我成为你的产业，求你使这些应着景象的百姓也成为你的产业。在新约圣经里呢，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说，愿他们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保罗的意思是，你们到底知不知道神是何等看重你们呢？现在摩西所说的是，主啊，求你接受这些百姓，使他们成为你的产业。如果你知道神是何等重视你，如果你知道神看你是何等宝贵，你将会大为惊讶。神呢，确实把你看为宝贵的，以致他差遣他的独生子为你的罪而舍命，使你能够成为他的子民。神就是这么看重你。正因为他如此的看重你，所以呢，他愿意为你的缘故将自己的儿子舍去。这是我所不能理解明白的，我无法对此做出解释。这就是我的立场，虽然我不是犹太人，但是呢，我如同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一样，只是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低头无言的俯伏敬拜神。每当我思想到神看我是如此的宝贵，我所能做的只是低下我的头，然后惊叹，并且呢，存敬畏的心来敬拜神，因为他是如此的爱我，看顾我，舍下自己的独生爱子，为了使我得到救赎，他将这么大的赏赐赐给了我。为了神赐予 在我生命中这些赏赐，我是何等的感谢神，要颂赞神呢、啊？出埃及记第34章第10和11节，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现在神说要谨守它，不是指单单的看见此事，看见和谨守这两个态度呢是有所差异的。所以神并不是说看看我所命令你们做的事，而是说要谨守，就是看到并且在生活中行出来。出埃及记第34章的11到14节说，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现在有些人呢，难以接受神所提出的要求，以色列人要将迦南地的居民赶出灭尽，不能与当地的人订立任何约定以及任何的和平协定。神命令他们，你们要进去将他们完全灭绝。以色列百姓对于要将迦南地的人们赶出灭尽这个命令啊，感到难以接受，他们为此呢与神争论，因为他们认为神命令他们把迦南地的人赶出灭尽，也不能与他们立约呢，是错误的。神命令以色列人要将迦南人的偶像全部毁去，他们的祭坛要全数拆毁。迦南人在祭坛上做些什么事呢？他们在那个高地上做些什么呢？他们是怎么样敬拜他们的神的呢？如果你去耶路撒冷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参观，当你走下了台阶，在某一个区域，你会发现由考古学家们所挖掘出来的陈列古物，这是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的迦南时期的文化。在当中的一个展览橱窗里面呢，你会看到许多代表迦南偶像的这个巴利的小神像。当你看这些代表巴利的小偶像呢，你就会留意到巴利的两只手臂呢总是重叠的，双掌呢朝上这个姿势。他们或者是用铁或者是用石头雕刻出来，而这些巴利的小偶像呢是放在火里面烧热，直到赤红，然后呢迦南人将他们婴孩呢就直接放在巴利的烧红的手臂里面，让这个婴孩开始燃烧直到死亡。这就是迦南人向巴利偶像献祭的方式。在迦南地的人呢是将活人献为祭物的，这是司空见惯的行为，正如各式各样淫荡的行为一样。迦南人这种可怕的拜偶像的方式很快会导致他们自我毁灭，他们不能再存在了，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接受这样堕落行为的存在，所以他们将要自我毁灭。但是如果神允许以色列人去与迦南人订立合约，那么他们这种败坏以至于灭亡的堕落习俗将会影响到神的子民。所以呢，神下令要把迦南人除灭，以保护他的子民不会沾染到迦南人的可怕恶行。如果现在我聘请你来当学校 督导员，当你到小园里去看顾这些可爱活泼的孩子们的时候呢，啊，你看见他们学校里玩耍、跳跃、奔跑、互相追逐，然后呢，校园里忽然出现一只呲牙咧嘴的狗，跑向这些孩子中间，向他们扑咬的时候，你会不会立刻去抓住这只狗，然后把它杀了呢？你一定会尽全力这么做的。虽然我也很爱狗，但是如果这个狗有狂犬病，因为有了狂犬病呢，它必须死掉，因为狂犬病呢而要杀掉这只狗。但是如果我不将这个疯狂攻击人的狗杀掉呢，那么狗就会杀死许多天真可爱的孩子，所以呢，我就会义无反顾地去杀死这只狗，这样孩子们才不会因为被狗咬而死了。我想没有人会因此而责备我的，因为他们知道一只有狂犬病的狗是一定要被杀死的。迦南人被灭也是这样的情况，只是他们不是狗，而是在他们整个宗教系统中是带有致命影响的人们。神对他们下了命令，他们无论如何也必须会死的，因为他们会摧毁自己。而神下了这个命令，只是为了保护他带去继承迦南地为业的无辜的以色列子民。这些呢是神的子民，神在眷顾他们，因此呢，神要发出这道毁灭的命令来保护他自己无辜的子民。因此呢，他们是不允许去和迦南人订立任何合约。第十五节说，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的第34章16和17节，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不可为自己塑造神像。在迦南地有各形各色塑造的神像，神说不可为自己塑造神像。出埃及记第34章18-20节，你要守除教节。现在神把他们要守的节期啊，一一的列出来，有三个节期，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这是逾越节，因为你是这亚比月内出了埃及。投生的都是我的，所以所有投生的都属于神。一切牲畜投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的。投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投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现在讲到的呢，是你投生的儿子，你要将他从神那里买赎出来，因为很自然呢，他是属于神的。投生的儿子通常都会成为这个家里的祭司，他是属于神的。现在呢，神设立利未支派为祭司，所以如果你要得回自己投生的儿子，那么你就要将他从神那里赎回来。出埃及记第34章的21节，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收割初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在六月的时候，逾越节之后的第50天，就是在逾越节之后的第七个星期之后的第二天，就是收割初熟麦子的七七节。以色列人是在六月初开始收割的，守七七节是一种对神的感恩方式。出埃及记第34章21和22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 这跟美国的感恩节有一点相似啊。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知道呢，如果你的国家是一个敬畏神的国家，这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一个国家是完全真实的归向神，国家里的一切男丁一年有三次去站在神的面前朝见神敬拜神，这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这是绝对光荣的事。所以以色列的男丁一年呢有三次会去朝见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出埃及记第34章24和25节，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酵预表罪。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请你留意，神向你要求的是一切出熟之物，而不是剩下的。如果你说我会看看我们自己够不够用啊，如果够的话呢，我们再给神，这是不能接受的。神说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出埃及记第34章26到28节，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是迦南地的人提高生殖力的一种习俗。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我们下一次继续来思考这段经文的教导。
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借着他能直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所以我们是何等的福气啊。正如查克老师所说的，虽然有的时候世界阻拦了我们去朝见神，但是我们面上的帕子已经被除去了，能亲自面对创造主，这是令人畏惧的事。一会儿您将听到查克老师的点评，请留意收听。我们的生活步伐快速，容易使我们的身心疲乏。下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给我们鼓励的信息，请准时收听这个节目，使您能够重新得力。好，现在请听节目点评。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哦，但愿这个成为我们发自内心的祷告。神呐，求你向我显出你的荣耀，让我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我们是多么受到世俗的捆绑，我们是多么受到人间的事情所缠累，受到人所创造的事物，人手所做的工所拖累。哦，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主啊，求你向我显出你的荣耀吧。我们能够来到 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能够领受他的圣灵所做的美好工作，得到他完全的洁净，洁除我们的罪，这是何等的荣耀！你可以在基督里进入一个焕然一新的美丽的生命中。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完全除去你童年时期所经历的事，以及在你心理上所造成的沉痛伤痕。好了，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